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佛说观无量寿经，这个响应该的不对嘛，啊，对吗？可以听得到吗？再调调看，可以了吧？现在可以了哈，好。佛说观无量寿经哈，或者是观无量寿佛经这部经，那么它的缘起就在于佛受了韦提希国太夫人韦提希啊，他呢邀请佛为他说法而说的。那他为什么要邀请佛来说法呢？你看他的遭遇实在是有够惨哦。看他的儿子啊，那么这个阿舍世呢，那么把他的父亲把国王给幽禁起来，准备要让他饿死。可是国太夫人呢拿了东西，要是讨你讨厌提起回家，然后呢啊跟他一起啊，那么这个共修佛法，所以能够维持他的生命。可是这个阿舍世知道了以后呢，却要把他这个母亲给杀掉。好在是他的大臣们反对啊，那么一位叫月光，一位叫齐婆，这两个大臣他们呢就是以辞职不干来见证的，后来才没有杀他，就只好就只有把韦提希给关起来。关起来了，那当然很痛苦啊！你看，这个儿子是犯的是忤逆罪，先生啊是被关在牢里，自己也被关在牢里，所以他请求佛，你是不是差遣你的大弟子啊，阿兰或者是木莲来为我说法，我决心啊，我内心里头已经痛苦已极了，这是不是心理智商呢？好了不起的一部经就在这里，它是要解除所有的痛苦而来的。可是当他祈求的时候，不只是啊阿兰木莲来了，而且在他跪着啊，那么这个朝着啊，那么取舍枯山的时候，那么世尊呢竟然就出现在他的眼前了啊。那么这个四梵天的护法啊都在旁边，那这个时候他看到了这个佛陀。可是他问佛陀，他说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地方，我已经生活都厌了，你能不能教我，让我能够生活在一个比较快乐，在一个比较欢喜的一个生活境界里头。他问他的啊，请，这是请法，是一个法门，请求这个法门就是离苦得乐的法门，就是这样。这个地方是一个五浊恶世，是无苦不断艰迫的地方，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佛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不是用语言来做啊，郑老师做心理咨商是用嘴巴讲的，佛不是。佛呢是佛放光，眉间放光，你知道眉间放光，我们过去在华严经里头讲过的，眉间放光代表什么？代表智慧。然后呢这个在佛的这个顶上呢，它就现出了啊一个这个一个光，这个光呢却把十方法界全部都在那个地方展现出来。这是一个，这个地方不是用讲的， 这个地方是佛直接引导了韦提希去接触到本体世界，让他看到原来十方法界都是那么的圆满，那么的和谐，那么的令人欢喜。可是独独韦提希呢，选了一个，他选什么呢？他选说，我希望十方法界里的不管哪里都很光明，都很和谐，都很欢喜。我最喜欢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他在祈求说，佛，你是不是可以教我能够看那个极乐世界，能够观你极乐世界，让我也同极乐世界那样子的欢喜，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佛呢给他这个讲了这个极乐世界，他的一个说法啊，选这个要去极乐世界的时候，世尊呢即便也微笑，那么放口中放光，就是他现在要说了。这是般若文字，般若开始在各地方放光了。可是佛从佛口出的时候，一一光呢，却同时也照到了频婆罗王，就是照到了隔壁那个被他同时关在牢里头的这个国王那边去。大王呢就在幽闭那里呢心眼无障，也遥见了世尊，头面作礼，自然增进。那个时候即时成阿那罕，那已经进入分正佛的第三果了。所以你看看，儿时呢，世尊接下去就跟韦提希这么说了，你现在知道没有，阿弥陀佛去此不远，阿弥陀佛距离你其实不远，不远的意思呢，当然也就是其实也很近的意思，去此不远，如当细念地观彼国净业成者，你一定要能够专注的去观，这个观呢是用你的心去观那么让那一个极乐世界的净业跟你相应，而让你内心里头变得清净，这样子的话得生西方极乐国土。你既可以生西方极乐国土，你也等于是生在西方极乐国土一样，你现在就在创造西方极乐国土，这个是两相应的。所以欲生彼国者呢，当修三福这是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这个先决条件。这个三节条件他怎么说呢？这个叫做观前之良。什么叫做观前之良呢？是要你要去观这个十六观，让你自己心如极乐世界，让你将来也能够跟极乐世，能够到极乐世界。那么你在念佛也同时观佛，心细念佛也同时观佛的那个佛界，你跟他相应，这个事情呢必须有一个观前的资粮，就是你的基本条件。所以你报名必须要有一个符合报名的基本条件，这里的基本条件有三个，是不是？这三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三个那么就是说你要修这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一这个部分我上个星期讲了蛮多的，那么这个星期我要给各位再补一点东西给各位所谓的十善业这件事情，什么是十善业呢？我们讲过的身三意也是三，口有四，那就是上个星期讲的十善业。不过你们有没有记得，我们要复习一下唯识论里头的善法。业就是行动，实践这个善法就是善业。那么唯识论里头的善法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唯识论里头的善法是信、忏、愧，这是第一个部分。无贪、无嗔、无痴，这是第二个部分。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是第三个部分。 善法，善法里头，什么是善法？善法是让我们，我们的菩萨恨，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福报会越来越大，所以他讲三福，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让我们的福报越来越大，让我们的人生越过越好，这是三法，三个部分。提供这个善法一共有十一啊，那么信、忏、愧这三个部分，信呢，就是你必须有信，有正信，也必须你有一个很好的信仰，当然也必须你自己的自信必须坚定稳定才可以。所以佛啊，在讲这个信的时候，各位还记得信有三个东西，信德、信实、信能这三个部分。你要信有德的，信实实在在的，信能。反过来，我们自己也必须是有德，真实如来，然后我们要发展，我们有能，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能。所以信的这个部分，你能开拓这个部分的时候，当我们内在自己哈，有德有实，又能够面对真实，又是有能的时候，我的信呢就不会变成迷信，我所信的呢就会变成正信，我也会去信正法里头的佛，他是有德，他告诉我们真理，他有很多的能力替我们排解很多的苦恼，有这个能力化度我们，所以那是信。那什么是忏，什么是愧呢？我们常常都会讲说，哎呀，你惭愧不惭愧？哎呀，我觉得很惭愧，好像做错了事情自己检讨就叫惭愧。不，你这样太笼统了。惭愧的那个忏呢，啊，不是拜忏那个忏，那个一个竖心旁，那个渐渐的渐变成竖心旁，那个忏呢，那个忏是自己内部的反省，叫做忏。这个内部的反省代表什么意思？就是由内而引发的一种力，一种东，内在不断可以引发出来的一种智慧，那就是忏。人能够从内在里头不断的会去反省，引发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忏，就是一个内省的功夫，那是忏。也就是我们内在里头有一些潜能可以发挥出来，那是忏。第二个呢是愧。愧是什么东西呢？是这个社会大家共同遵守的一些规范，我拿这个规范来跟我拿来砥砺我自己，那个东西外面的东西拿来砥砺我自己的叫做愧。所以愧对大家通常就是大家定了一个规范，我没有照这个规范来做叫做愧。这以外面的现实生活的这一些规范要件来砥砺自己的位置愧，你自己的内省，自己的醒发，自己认的领悟，这个东西就叫做忏。所以信、忏、愧这三个东西都具足的时候，这个人，你看这个人他的自尊就比较健康了。自尊这个名字是现在心理学的名称了。自尊并不是我自己很尊贵，不是，自尊是指一个自尊健康的人，他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比较主动的，比较乐观的，也比较能够安定。而且还有一点事情，还有一个是他能够为自己的权益提出应该有的主张，这件事情就包括无畏师在内了。那么你可以知道说这三点，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自尊是比较健康的。一个自尊比较健康的人呢，就比较不会产生自卑，也不会产生自大。一个自尊比较健康的人呢，也比较容易接受别人的批评，也能够开诚布公去容忍别人表达不同的意见，他也就可以比较理性的去思考他的问题。这个人你说他会不会是比较乐观比较积极的？他是不是一个主动性理性比较好的人？他是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啊去这个表现自己，去主张能够表现 自己的意见，自己内心里头也比较安定，那也能够为自己的权利提出应有的主张呢？那这个人，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啊，自尊是比较健康的人。自尊如果一旦不健康，他有多大的麻烦呢？有，自尊不健康的时候，在信仰上第一个就出现一个问题，他需要一个很强大的权威，所以他每天都在拜，好像所有的决定都是他所认为的神来决定的。那这个人，这个脚一定是跪着的，他没有办法，他站不起来了。可是你要知道，阿含长阿含里头讲的是佛生下来的时候就走了七步，这七步就是无量无边了，七代表多的意思啊。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他说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下来就是要走。这种象征式的语言是很清楚的。我们立于天地之间，我们啊仰，我们没有愧于天；俯，我没有着于地。所以既无愧也无作，我们要发展的是我们的信，我们的德，我们的识，我们的能，这是重要的。所以人要去培养自己，你越是不会的，你应该越想办法去学它；你越想逃避的，你要告诉自己逃避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我做不到的事情，我不是逃避，是那件事情根本就不是我的根性因缘能做得来的，我用不着，我没有所谓逃避，也没有所谓我要去做的，因为我这个部分它不属于我的。人的生命世界里头，只有有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自尊，这件事情是生命世界的最大的善事。我们再也不需要去乞怜，我们再也没有畏惧。你看这样子的一个人东西可以拉到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头来。你看人的自尊比较健康的那样子的人，比较积极，比较看起来就会比较乐观的，这些他们在他的工作以及生活的表现上相对的都会变得好起来，所以他是善法。我举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研究给各位做参考。这个研究是美国贝尔电话公司做的研究，它是追踪研究。它从1987年啊，联邦法院裁判他跟 AT&T 必须分开，他们违反反托拉斯法分开以后，美国贝尔电话公司呢就引进了一部分管理学家跟心理学家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管理的有效的管理体制。可是这一些心理学家们同时也在那个地方，他们同时做了一些追踪研究。他的追踪研究是在1987年的时候，他总共选了就是中高级的主管里头总共选了200个人，是他们挑选出这200个人是认为他们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那就开始追踪中级主管以上的人，然后就开挑了200个人，是认为在他们的工作上是压力比较大很大的一批人，然后要追踪，原因是因为他们压力很大，所以要追踪。那么追踪下来以后，一直追踪到1995年，那就是有8年的时间。这个8年下来以后，这200名呢刚好一半一半，有一半呢他的工作越做越好，有一半呢工作越做越表现越来越差。那个工作越战越勇越好的那一组人呢，身体也比较健康起来，也比较健康，维持的比较健康。那个越做越差的哈，点点衰胃体，身体也越来越差。大概可以大体分成这两类，当然有轻重不同，但是大体分成两类。 可是这两类里头，他们就去找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这样两种不同的分野到底是什么。经过他们做了一些变相的分析以后，他们找出有三个是最明显的东西。这三个最明显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那个越做越好的那一组啊，第一个特质是他们只要碰到难题，碰到挫折，碰到一点困境，他们所想的第一个是这是一个挑战，对我来讲又是一个挑战，是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挑战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新的希望，是挑战与希望的问题。他第一个心里头所想的是这件事情呢。可是另外一个人，那个越做越不好的那一组，他碰到了难题的时候，他想的事情那个念头不是这样，他想的是真倒霉。这个挑战跟倒霉之间那个差多少倍啊，差得很远哦，那是天壤之别哦。我们常常都会想到说，可能不只是我们家里，我们的老祖父啊，我的老祖父，我想你们家里老一辈的人可能也是一样啊，是不是一样啊？我家的我祖父啊，他只要我们小孩子大家在玩啊，追来追去啊，我们那个几个这个大家族的一个房子里头，他追来追去啊，这小孩子就会追追打打，总是然后或者玩一玩发生意外了，就会讲好衰啊，好衰啊，就衰啊，就衰啊，或者做什么事情没有弄到了，就会在那讲真衰啊。我老祖父会从屋子里头追出来，刚刚谁讲衰？沙朗公衰。等孩子讲是谁讲的？你不可以再讲哦，过讲撸讲满撸衰，不可以再讲衰。就是衰这个字绝对不可以讲的，好衰啊！我看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说衰啊，变成现在口头禅了。这个衰啊，讲多了就是倒霉的意思嘛，真倒霉嘛。你多讲几次以后，倒霉会跟着你啊，不善法。善法就是这是一个挑战，这是第一点，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所以那个越做越好、越战越勇的那一组，身体也越来越健康的那一组，他们对于那个困境跟难题，他们内心里头的答案是：我有把握，我有把握。可是对于另外那一组越做越差那一组，他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那怎么可能呢？他说：不可能。所以一个说有把握，一个说不可能。那个有把握那个人并不表示他现在已经会了，知道怎么解决了，他不知道，他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可是呢，他认为有把握，他认为可以去研究，可以跟别人合作，可以去请教别人，我们终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有把握的。那个不可能的是说啊，这闹可怜， It's impossible， 不可怜了，不可怜了就没有办法了，你知道吗？就不想再做下去了。所以第三点，那个第一组越做越好的那一组呢，他们的坚持力、毅力会比较强，所以他们事情从头到尾一直跟下去。那个比较差的是碰到一点难题又退回来，那心里头就觉得不行了。一个是他能坚持到底，一个是做到一半就把它丢掉了，半途而废。这三个特质，各位，你在学佛宗教的学佛这条路上，是不是跟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呢？波静，你赶快赶快，你如果认为我碰到一点难题，这是一个挑战，在学佛的历程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很好的一种挑战，我相信我能克服它，我充满着希望。在我们的修行上是会这样，但是也有可能你会跟他讲说，我很倒霉，我碰到了很多问题没有办法，我没办法解决，我很倒霉，我没有找到一位很好的善知识，我很倒霉， 我家里的人都没有跟我一起学佛，我很倒霉，我家里没有佛堂。没有佛堂，你家里周边的人没有跟你一起学佛，这件事情不见得你倒霉哦。你应该把它解释成什么？这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的背后充满着未来的希望，是这样子哦。那一个第二个部分是，我有把握，我相信我有把握往生极乐净土，这一点很重要啊。你刚才讲说，像我们这样不太可能吧？你只是偶尔拜拜念念，偶尔又觉得不可能，那边地宜城就是你的，你就会跑到边地宜城去。边地宜城当然还是不错啦，不会总是比地狱要好一点，至少现在的享福500年嘛。可是还有一个，你能坚持到底，到最后什么事情你能够坚持，这个念不中断，这件事情跟我到了一半我不能坚持，这东西差别有多大？一样，这都是善法。所以善法里头讲信、想忏、想愧，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自心里头已经开始变得这个稳定，变得雄浑有力了，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来，我们再回去看这个第一条里的奉行十善业里头的这个善，在善法里头的第二部分是无贪、无嗔、无痴，你还记得的？面这三个部分，只要有贪、有嗔、有痴，这三个人一定会扭曲他对事情的看法，一定会扭曲对于生活的看法，也一定会扭曲自己整个一个生活的整个态度，会扭曲，会变成虚而不实的东西出来，虚妄的东西，甚至于虚妄的痛苦都会出来。因为有贪、有嗔、有痴，也就是本来生活你应该是堵堵荡荡，应该有欢喜，也有一些你必须付出的责任，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你生活上觉得你必须去这个辛苦辛勤努力的那一部分，但是也有你得到你满足的那一部分，应该是如此的。但是如果我们犯了贪的时候就会没有了，有的人变成贪的一直不断的去追逐。所以贪的解释是什么？贪的解释并不是他赚钱赚的多就叫贪，他住的房子住的大就叫贪，工厂越开越大叫做贪，不对，用这样来看这个贪不对，事业越做越大绝对是一个好事情，可有更多人可以就业，像现在变萧条了，如果企业经营的不再小下去的话，那大家更惨了。所以对一个企业家来讲，这不是贪的要件。贪是什么？贪是自己定了一个，给自己定了一个抱负水准，这个抱负水准远高于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就叫做贪。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定了一个他新的年度计划，他是远高于自己能够去做的，他做了过度投资的，就叫做贪。一个个人他定一个对人生的抱负、对一个生涯的目标，定了一个远远超过自己能做到，那也是贪。可是如果定了一个东西、一个标准，远远是根本没有达到自己应该有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又叫什么东西呢？那个也是贪，只是他贪到别的地方去，他贪婪所以他就不如实，不如实。所以如实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贪就会不如实，贪也会使生活不如实，你知道吗？每一次讲贪都给各位讲的，贪就会变成，就会掉到哪里去啊？还记得吗？贪的性质就会掉到恶鬼道里头去，对不对？那你看恶鬼道的恶鬼长成什么样子呢？经文上就是给我们这么讲的嘛。恶鬼道的恶鬼的长相就是肚子呢像鼓那么大，身体是皮包骨，咽喉像针那么细，嘴巴还会吐火。你看盂兰盆所说佛说盂兰盆经里头， 牧年尊者，他修行到了有神通力的时候，他看到了，他到了他母，找到了他母亲。他母亲跑到哪里去呢？跑到恶鬼道去，变恶鬼。这个恶不是善恶的恶，是饥饿的恶。恶鬼就是长相就是这样。他送东西去给他吃，他的母亲伸手去拿到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泥沙或者灰烬。有时候拿到手里头还是食物放到嘴巴的时候，才变成泥沙或灰烬。恶鬼很惨呢。所以牧年尊者很害怕，就问了佛世尊说，我应该怎么救母亲呢？佛跟他讲，这不是天上的神或人间的菩萨能解决得了的。他告诉他，必须要证得阿罗汉果的，去为你的母亲现身说法才有可能。所以给他出一个点子，7月15号是罗汉自知日，就是他们解下，你呢简单弄点食物给他们吃一吃，不要让他们饿着肚子，因为在解下之间吃的很少，你给他一点吃一点东西，然后你恭请他们为以他们的神通力为你母亲说法，你母亲看会不会开悟，看不会不会解脱。结果就这么做，他母亲解脱了。这就是盂兰盆法会的来由，就是掉到恶鬼道去的。那恶鬼道你可以看到石窟，敦煌石窟里头，你可以看到敦煌在这个墙壁上所画的像啊，它是用佛经里头所记载的，把它画在那个墙壁上，画在洞里头的这些东西，这种东西叫做变相，变是变化的变，相呢就是啊，就是相的相，那是变相。我们变成所有的可以看的相的相来看，可是我们把当时唐朝的时候，他创造力很好的，他把它变成一种可以说的故事，可以边讲边唱的东西，那个叫变文，叫敦煌变文。它变成一个有变化的文，有些是变成小说，有些是变成唱作俱佳的那种类似像剧本，但是当时留下来怎么样子来唱我不清楚。我这一次啊，这个碰到这个敦煌那边佛学院的一位很权威的教授，我在请教他说，那敦煌石窟里头的变文以前是怎么表演的啊，是什么唱的啊，如果是一个戏，是不是一个戏，戏怎么做。他说对不起，就是考证不到这种东西，只留下那些，但是你可以从他那个辩论里头知道，他是可以用唱的也可以用演的，但是他有些什么道具没有找到，这些东西那是唐留下来的东西。但是石窟里头的变相倒是很明显，你可以看得到，你石法界里头有些石窟就画出来了，你可以看得到的。恶鬼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恶鬼这个字呢，在以前印度传说中，说巴利文记载的是叫 Pita 其实是巴利文里头讲的，说古时候有一种爬虫类，它肚子就吃的啊，这种爬虫类是不断的吃，吃不停，他吃的肚子越大他就越饥饿，越饥饿就越吃，吃到肚子痛了，躺在那里走不动了还要吃，吃得很痛苦了还要吃啊，这个叫 Pita， 就叫做恶鬼。那我们来看看人世间里头是不是不断因为追逐某些名，追逐某些利，然后好像不断膨，把它灌得很多，这肚子这么大。我们指的并不是讲这个肚子很大，不是指弥勒佛的那个肚子啊，弥勒佛那个肚子是代表着什么？大肚能容，它象征的是大肚能容，现在指的是皮包骨的那个。然后他从来没有拿来真正享受过，所以咽喉像针那么细，他从来没有滋润过自己的生活，所以皮包骨。 不断的在追逐，所以火气很大，嘴巴吐火，很焦躁不安。其实现代人类不管怎么减肥，不管怎么瘦身，如果这个心不去治疗的话，不到阿弥陀佛这里去瘦身减肥的话，我看会有问题，会焦虑，会沮丧，会很严重的，这个心病才是严重的。那个是饥饿的这种动机是很厉害的，它会扭曲生活的真实面。饥饿不只是饥饿，财富、地位、声名，通通都会，学问通通都会，都会饥饿，那是饿，饥饿的问题，是贪的问题。甚至于我们也可以贪什么，我们也可以贪自己的安逸，也可以贪。嗔是愤怒、敌意，对别人有一个很强的敌意，有敌意的时候东西也会扭曲啊。你看着吧，如果在一个政治政党上的互动，如果有一个敌意在的时候，他们的沟通要去面对，把事情讲得很清楚，我看很困难。他无论如何撑的这个东西，彼此之间的敌意一定要减到最低才可以。我们为他们祝福，也为我们祝福，大家必须有这样一个警觉，一个自觉才可以，要把佛法用到生活来才可以的。那是嗔的问题。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情染的很深，什么东西都关联到我，都想到我。一个人什么东西都想到他的时候有多麻烦呢？你看看好了，这个做父母亲的人为什么有很多烦恼呢？是小孩子只要动稍微有一点变动，这父母亲就想到按哪按那边安装，就想到自己了。不只是想到小孩子，回过头来想到自己，那就有我。如果这个社会有一点什么变动，马上就想到那我怎么办，你心里面一定会很不安，你自己对号入座嘛，去跟那个不安挂在一起嘛。啊，自然而然，只要你执着的很情染的很深，我们以前给各位解释过这个问题，在唯识，在楞伽经里头，我们有一章给各位提到这个问题的。我们因为有一个第七识，有一个分别识，所以我们才脱离了涅槃。涅槃就是第七识分别识这个地方，你能够从里头解脱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从法无我跟人无我里头解脱出来，才能够从无法二无我那个地方解脱出来，否则没有办法啊。那么你看这三个东西，贪嗔痴就是使我们扭曲了我们的生活，是造成我们生活没有平静、没有快乐、没有欢喜的主要原因。就是有贪、有嗔、有痴，以至于失掉真实的部分。可是下面有五个东西也是善法，精进。如果你能振作精进，不管你工作做什么，你精神能打得起来，你乐观，你主动，这个人不管你做什么，这个人总是快乐的，这个人总是能工作、能负起责任的，总比忧郁症的人完全是天壤之别的。那是积极的，那叫精进。我们不管自己年纪大还是小，个子是小还是矮，那个精进的人就是精进的人。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有些年纪大的人他还是精进的哦，他还是精进的，他的想法、他的观念都还是很精进的，他活着一天那一天还是精进。有时候我实在是真的也是觉得非常感动啊，比如说像正言法师，他为什么要去挑这么大的一个别院的工作？星云法师，他为什么要让这个佛水、法水要流遍这个地球？现在几乎每一个州、每一个国家都差不多有了，都有道场，差不多都到了。哎，那你再看看，圣严法师为什么 他一直在想着这么多文化工作要做。你有时候会这么想说，他们怎么这么傻，年纪也不小了，干脆休息不是很好吗？佛不是要我们不要不必那么执着吗？他可不是执着啊，他是悲智双运啊，他是愿力啊，他是慈悲而这么做的，那是精进啊。我们看到精进的人，我们也看到不精进的人。精进的人健康，不精进的人不健康。精进的人每天都会去运动，不精进的人就常不运动。不是，我们不是有个常精进菩萨吗？那常精进才会变成菩萨。但是懒惰怎么变菩萨呢？所以精进啊，生命世界里头第一条规则就是你精进才有办法，那是善法。你要让你自己好，就得要精进。我很精进哦，我每天固定时间一定找时间读经，一定找时间去做运动啊，这个一定有时间做定课，我很精进哦。你们精进吗？要精进啊，不要只有笑啊。精进很重要。第二个呢，清安，放松松一点。我叫你放轻松一点的意思，并不是你现在就可以打瞌睡。我今天没有人打瞌睡，这来这里没有人打瞌睡。我让你轻松一点，并不是叫你不要去工作，休息在家，每天都过礼拜天，现在周休二日，不是。轻松一点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还是要把你的心放得比较自在一点，工作才做得好。你要睡眠的时候也要让自己放得自在一点，你才会睡得好。所以行住坐卧你都要放得轻松一点，那叫清安。有的人说，我时时刻刻我都非常的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哎呀，要担心的事情太多了。我说我倒是很关心你，你到底担心些什么？他说我担心这个局势不太好啊，这个经济发展不太好啊。我说我请问你是谁啊？他被我问得莫名其妙，他说我是谁啊？我说你关心是可以的，也担心一下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每天愁眉苦脸，我就要问你，你是谁？你是经济部长。因为你在这里担心跟烦心的那些事情，对那件事情一点起用处也没有。你要的是什么？是精进的去学习，是清安一点去努力，这才可以。但是清安，第三个是不放逸。哎，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提供各种不同的啊光怪陆离的东西，声光享受的东西，当心了、啊，人如果放纵你在这上面去的时候，人的自我控制就没有了，畜生就掉到畜生去的可能性就有我们的份了。那是不放逸。第四个是行舍，你要舍。舍不是说叫你只舍掉哦，你要舍一点财富给别人，不止如此。你要舍掉你旧的知识，但是舍掉旧的知识就必须先怎么样，先进来新的知识新的能力，然后旧的东西才会舍掉，否则舍不掉。哎，如果你没有去学习新的东西，舍不掉旧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啊建立新的习惯，我们就舍不掉旧的习惯，旧的坏习惯我们舍不掉。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就想，我要把坏的习惯舍掉就舍不掉。我说不对，你要先想想你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习惯，然后积极的去建立那个新的习惯，那个旧的习惯就会被替代掉，它就舍掉。所以行舍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每天都会年老的，年老的最后也要舍，要舍掉什么？ 随着对人间的种种的情染跟执着。可是你要舍掉这些东西的，要的是什么？要积极去建立什么？建立这十六观，积极去念佛，去建立这个东西，然后才舍掉，有办法舍掉这些东西。所以佛法难闻，不是难，而是难得的意思。